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你发现他提到很多很多人的名字，但是这在第七节提到了一个人，名字叫挪亚，有信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就敬畏天主。我们说挪亚他是一个信主的人，他说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就是说这个挪亚他是个基督徒啊，然后天主指示他还有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就敬畏天主。他做了什么呢？他造了一个方舟，叫自己的全家都能得救。他因为有信显明那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并且能得那因信而得的义。所以这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看到这些是特别有信，在旧约圣经中他们是特别有信心的英雄人物，他们特别给我们做非常好的榜样。还有挪亚他是相信天主，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呢挪亚他是接受天主审判世人的一个警告。当时是那个时代是特别不好的，但是呢挪亚就听到这个消息了之后，开始天主指示他做了一个方舟，他就去做了，最后他就保护了他的全家。我们说挪亚的信心是特别独特的，他是特别独特的一个信心，是我们现在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对天主是敬畏与虔诚，他激励我们信心的挑战。在我们这个信心当中，我们会看挪亚会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第一件事，我们看挪亚的信心。挪亚的信心就是在希伯来书这些经文他说了，挪亚有信，他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我们说要了解这个挪亚，他的背景是在创世纪第六章，诸见人在世间罪恶惯影，心理思想的尝试奸恶，主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人是天主创造的，用泥土创造的。在这个创世纪二章能发现天主用泥土创造人，主就后悔造人在世上，心中忧伤。主说，我要将所造的人与走兽、昆虫、飞鸟都从地上灭绝，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主面前蒙恩。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看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能发现当时是一个败坏的世界。当时他提到什么呢？他说人的罪恶，提到什么？他说这个只有这个挪亚怎么样，在主面前是蒙恩的。我们说这个他后来这个天主说，我要把所有的人和走兽全部灭绝了，一个都不要了，要他们全部灭绝了。灭绝了之后，他说只有挪亚一家是怎么蒙天主蒙恩的一个人。我们说这个蒙恩是什么意思呢？蒙恩就是他是信主的，还有呢他是得救的。他是圣经在这个以弗所书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得救是本乎恩，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本乎恩。这个挪亚当时也是和我们今天人一样。你说人一个人称为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好人呐、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呐、这个是不对的。他是蒙天主的恩典，是的，就像这句话说的一样，是唯有挪亚在主面前蒙恩。就是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是白白的得到天主给我们的恩典，是有这个机会信靠耶稣基督。你说这个有时候你看这个人这个有的人接受呢，有的人不愿意接受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就救恩就像一个礼物一样，就像是别人你的朋友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接受，一种是我不要，我不需要。这两种我能发现这一点。你说一个基督徒就是接受天主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的接受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挪亚也是一样的，他就一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呀，后来他说这个在天主面前是蒙恩的一个人，他就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唯有挪亚在主面前是蒙恩的，只有他一个。但是你看在这他世界在天主面前都变坏了，满地都是强暴，天主见世界败坏，地上凡有血气的所有的都邪恶，天主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都将被我灭绝，因为满地都是他们的强暴，我要将他们从地上灭绝。你需用革非木牌造一只方舟，分一层一层的造，里外抹上沥青。所以在当时只有挪亚是个信徒，然后呢天主就吩咐挪亚说什么，你要造一个方舟， 再要方舟做什么呢？要这把这有血气的有血气的动物和这个和人呢要上到那个方舟上面。另外抹上沥青，这是天主吩咐他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背景里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当时呢是很特别的，当时是没有下过雨的。当时和现在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情况是没有雨，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是有雾从地里出来，滋润遍地，这是天主创造的。他说这个当时不会下雨的，当时这个就是没有下过一次雨，但是呢，这个地都是滋润的。但是天主吩咐了挪亚，说你要做什么？你要造一个方舟，有一天我会用这个水要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这是天主吩咐挪亚的。你说这个他说的特别细致啊，他说方舟样式如此，须长三百尺，宽50尺，高30尺。方舟上边须做一窗户，高1尺。方舟的门须开在旁边，要做3层，分上中下。这是天主吩咐挪亚的。当时我们说没有下过雨，如果是没有下过雨叫你做一个方舟，说要下雨了，你觉得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呢？我们说挪亚，天主就吩咐了挪亚你要这样做。在这个6章17-19节这么说的，我将使洪水泛滥在地，灭绝天下凡有血气的活物，凡在地上都灭亡。我要与你立约，你和你妻同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你需将各样有血肉有生气的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可以与你一同保全生命。这是天主吩咐挪亚的，说你要去做什么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做一件事情是一个方舟，多大多宽多长，做好了之后怎么样？有一天你们要进到那个方舟里面，你们的首先你们全家要进去了之后要带什么？带这些动物们。他说这个带这个洁净的，带这个一公一母要进去。这是天主给他们立的约，他说每样2个，一公一母，他带进去方舟，这是有血气的。还有他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发现他说带这个洁净的是7公顷母，这是不洁净的带1公1母，这个特别有意思。后来我们说挪亚就遵着天主的话去行了，他就按照天主的话去做了。在7章这么说，主对挪亚说，我在这世代只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我们说这个挪亚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给了挪亚，你和你全家都可以上方舟，犯洁净的畜类需带7公顷母，他带这个洁净的带7公顷母，不洁净的要带1公1母，飞鸟也要带7公顷母，可以留种在世上，因为再过7日，我将降雨在地上40昼夜，将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灭绝。挪亚便遵着梵主所吩咐的命令行了。所以天主告诉他，你要造一个方舟，造一个方舟，做什么事情啊？要有一天要这个要带这个动物和你全家都进去，带这个洁净的7公顷母，不洁净的带什么？带这个1公1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这里他说洁净的带7公顷母，你说带7公顷母，为什么不洁净的带1公1母啊？因为当时是，你说这个挪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挪亚是一个献祭的人。我们说带7公顷母的原因是做什么？洁净的，以后他要出方舟，要献给天主。这是天主吩咐他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你要看8章20节这么说：挪亚为主筑了一座祭台，用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祭台上，为什么？活焚祭。我们发现挪亚出方舟了之后做了什么事情，他真的是这么做了，他就把这个洁净的献给天主。他说这个献祭为活焚祭，在一个人献活焚祭的时候，你说这个人是完美的人吗？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为什么？献活焚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要赎罪的，意思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在这个挪亚那个时代，他承认是个罪人，他就求天主拯救他。我们说他献动物的原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他献动物的原因是承认自己有罪，承认需要这个一个洁净的，要赎自己的罪。我们知道动物不会洗净人的罪，动物献动物的原因是让他想起他有罪来，是暂时的遮盖。你要看希伯来书能发现圣经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人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常常献动物献给天主，原因是什么？因为让他们想起罪来，让他们暂时的遮盖。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了。我们知道这圣经是完全可以连到一起的。我们说他在这个方舟里包存这个七公七母的原因是以后献祭的。我们说挪亚他也是个罪人，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需要天主拯救他。在这一点能够在这个创世纪的八章二十节看得特别清楚，挪亚就用那个洁净的牲畜献给天主，献活分祭。你说不洁净的他做什么？可以留种，可以。我们说挪亚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人，这一点是我们能看得清楚。他就听到天主的吩咐，他就开始去做。挪亚他是顺服天主的一个人。在圣经在雅各书这么说：你们应当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骗自己。人若但听道不行道，就如人在镜子里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他说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说这个如果你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天主的话语你不愿意听的话，你觉得是不是欺骗自己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会说，哎，我愿意听，但是我不愿意行，这个也是完全不对的。你看挪亚是这样的，他就听到天主的吩咐说你去造一个方舟。方舟因为当时没有下雨，你为什么要造方舟啊？这你别管了，这天主告诉你做的一件事情，天主告诉你，你就往前行，他就开始做了。做了之后我们知道他就保护了他们的全家，然后那还有那些动物们呢。所以我们说挪亚他是听从主话语的人。你说别人呢，我们说这个挪亚就当时就保护了他们一家八口人。别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别的人都是违背天主的，别的人不愿意听从。在这个犹大书这么说：审判世人，刑罚他们中间一切犯罪不虔诚的人，因为他们有不虔诚的心，行了不虔诚的事，又向主说了亵渎的妄言。所以当时那个时代是这样的。你说在这个历史这段时间是什么样的时期呢？是充满败坏与强暴，他们心里思想什么？思想都是恶。还有呢，他们是不愿意悔改的，不愿意回头归向天主。他们就后来天主只能是用这个洪水毁灭他们。你说唯有挪亚他们是信靠主的，他们是敬拜主的。所以这个挪亚，天主吩咐挪亚预备方舟，你要造一个方舟，所以他就造了方舟。后来下了雨之后怎么样？他就保护了他们全家，救那些动物们呢。我们说挪亚他当时，你说挪亚当时是很容易的，我觉得挪亚当时比我们现在难多了。他造那个方舟特别大不说，当时没有下过雨，你觉得别人会嘲笑他吗？我觉得别人说，哎呀，你这个挪亚太傻了，这天怎么会下雨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别人在讥诮他，别人在藐视他，说，哎呀，挪亚你怎么这么那样啊，别人你做的和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呢？但是我们说挪亚他是一个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就在这个陆地上建造一个方舟。你说没有大海，没有下过雨，但是这是天主的吩咐，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学习。挪亚他没有看见雨，但是天主说要下雨了，你要预备方舟，他就去做了。在彼得后书这么说的，天主也没有宽容古时的人，曾用洪水毁灭那不敬天主的恶事，只救了传善道的挪亚和他眷属七人。这七个人包括挪亚整个八口人。这是这个当时这个天主就挪亚的信心，天主就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我们知道这个八口这个在这个船的老写字里边，你会发现这个舟这边是个八口，正好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这中国的字也是和这个八口是有关系的。这个船一看这个船知道这个右边，那这边是一个舟，这边是一个八口，正好挪亚八口人。一般我们会这样，大家可以思考， 回去你写写这个船是怎么写出来，看是不是一个舟，这边是个把头。所以这个我们看是这样的，你要在当时的时代，人不管别的呀，人这个挪亚跟他们穿这个善道啊，就跟他们讲道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但是只有挪亚一家人信靠耶稣基督。你说这个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科技比较发达，还有呢，我们都是高科技，对吧？特别特别吸引人，特别流行的，人其实说实在的话，人也很容易靠自己，对吧？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没关系，我可以靠我自己，靠感觉，靠我的车，靠我的房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个挪亚那个时代一样，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很容易，有的时候不说，但是我们心里会嘲笑那个人，说，哎呀，你怎么那样啊？你怎么信那样一个信仰啊？其实和挪亚那个时代一样，挪亚他就能坚持他的信仰，挪亚的信心值得我们基督徒去学习的。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就相信天主的话语。他说：“我不管别人，我知道这个天主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要去行，我要去做。别人无论怎么讥诮我、嘲笑我，我不管了，我就坚持我的信仰。”所以，挪亚的信心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效法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特别重要。无论在什么情况，这个你还能看到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挪亚，他是这样一个人，值得我们去每一个人去效法，值得我们去每一个人去学习的一个人，特别他的信心特别大的，是看不到一件事情，天主告诉他去做的时候，他也去做，他也去行了，这都值得去我们学习。第二，我们说挪亚接受天主审判世人的警告。挪亚听到这个有一天这个洪水要毁灭这个世界，你说这挪亚去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接受这个审判，他说啊，这个审判快来了。在创世纪七章这么说的，挪亚就与他妻和儿子儿妇都上了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牲畜和不洁净的牲畜，飞鸟和冻在地上的昆虫，都是公母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上方舟，都按天主所吩咐挪亚的命令。过了七日，洪水泛滥在地上。你说这个，在这里他说，主见人在世间罪恶惯影。我们说这个人人是有罪的，这个包括挪亚，我们知道他这个出方舟的献祭，我们说挪亚他自己也是有罪的，并不是挪亚是一个好人。他就天主要审判这世人的时候，挪亚说啊，我接受这样的审判，我赶快准备，我应该行出来。我们说挪亚的行动也能看到，在这个对，在这里我们看到挪亚他就去做了，对吧？与他和他妻子儿妇都上了方舟，这是挪亚的行动。然后呢，他就果然有这种审判来到了。圣经在路加福音这么说的：人子来的时候，如同挪亚的时候，人都吃喝嫁娶。他说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他说人都做什么？吃喝嫁娶。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来了，就将他们都淹没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给人讲道，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说这个他在来的时候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人都吃喝嫁娶。你说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时代也是和那个时代有点相似点呢。你说怎么相似点呢？我们说就现在今天谁都吃喝嫁娶，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说为什么在耶稣提到这些经文呢？耶稣提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让这个人类想起来当时创世纪第七章的那种情况，就说这个人当时现在的人和那个时候人差不多，说这个像挪亚的时候一样，让人这个记住了那时候天主怎么审判这个世界啊。我们说这个他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他就警告世人呢、啊、我觉得他和这个今天的时代差不多呀。人很多时候人就不在乎这些事情，人不在乎你给他传福音呢、啊、人就是其实 我们说人现在也是自由的，人有自由的，人其实也可以任意而行啊，和那个时代完全一样的。你说完全一样吗？真的完全一样。你要是警告他，你说以后有个审判呢、啊，耶稣基督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呀、啊，人也是一样的，人和那个挪亚那个时代也是一样的，人不愿意接受天主公义的审判呢、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也是警告世人的。圣经在希伯来书这么说的，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这是圣经说的挺清楚的。我们说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肯定要去世了。你说这个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呢、啊、我们说这个以后有一个审判。有的时候你会问这个人呢，人为什么会离开这个世界呢？人为什么会去世呢？圣经回答我们的特别特别清楚，在罗马书这么说的，因为众人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所以说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天主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这么说的，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当时我们说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有罪。这个是说的特别的清楚，他说人人有罪，我们每一个人。你说你当牧师的好啊，其实当牧师的也一样，都是一个罪人。我们在这个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他说这个是人人有罪的，所以这个是特别清楚。于是人人都有，你说这个死后有审判这件事情，你看圣经在末世录这么说的，我有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又另有一卷书展开，就是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投在火坑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亡。我们说在这里为什么提到第二次的死，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一天这个身体肯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肯定要这个埋到土里。但是呢，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坐在那个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每一个人都会，这个你说不信主的人呢，会站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会审问他，审问了之后放到哪里呢？如果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会放到这个火坑里，他说永远的，我们说放到地狱的火里边，永远是被烧着。这就是一个这个死后的审判，我们说是死后有一个审判。你说死亡这件事情啊，你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一了百了呢？我有的时候人会说呀，不用操心死后以后的事情啊，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你发现没有一个人去死过了，或者没有一个人死了之后怎么又活过来告诉你人死了是一了百了了，没有这样一个人死了之后又活了之后又告诉你说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只有谁？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是永不再死，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用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呢，他说这个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告诉他的门徒们呢，告诉天国的事情啊，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告诉他们什么？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靠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这么说的，他说因为天主已经定了日子，要用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为证据使万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给门徒显现，告诉他这个我的手的钉痕呢，来这你摸一摸呀。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就显现给他的门徒，他死了之后被钉十字架，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照着他所行的可以有把握面对天主公义的审判，他说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自己站到天主的面前可以按公义受审判呢。 你说如果一个人也不选择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他救主怎么样，他的名字不会在生命册上。刚才我们看了，我们说末世录，他说有一个生命书，到有一天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他可以打开你的，有两个生命书，一个是死亡的生命书，一个是受审判的生命书。你的如果你不信靠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书在那个受审判的那个生命书上。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要信靠他，他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显现给世人看。你说这个消息是一个坏的消息吗？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坏的消息。有一天天主会审判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不信靠他的人。你说不有个坏消息，但是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非常好的消息是，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了，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这些经文说的特别清楚，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什么受死了。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有一个盼望啊，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啊，我们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啊，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是单单的接受他，就像是赐给你一个，就是别人送一个礼物啊，送一本书啊，你说哎，我可以接受。还有另外的时候，哎，我不需要，我不要。所以我们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行什么行为啊，我们的行为不能来到天主的面前，我们的行为是靠我们自己的，我们只能信靠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信靠他。在圣经，在约翰福音这么说的，他说凡接纳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所以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啊，能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好消息。我们说那个坏消息是天主有一天要审判这个世界，有一天要审判人，但是呢好消息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要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他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是啊，我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说信靠耶稣基督有永远的生命，这是第二点。我们能看到这个挪亚就这个接受天主审判世人的警告，挪亚就同意这件事情，他就按照天主的话语去行啊，去做呀。第三，我们说这个挪亚信靠主带来的祝福，挪亚信靠主带来祝福了。在这个挪亚有信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就蒙天主造了方舟，叫自己的全家都能得救。他因为有信，显明那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并且能得那因信而得的义。看到吗？他说因信而得的义，并不是挪亚是个好人呐，他是个行为不错呀，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呐，并不是的。他说这个因信得到的一个义。所以我们说这个他的祝福是什么？全家就得救了，全家就相信了耶稣基督。他说当那日挪亚和他儿子三个儿子闪汉雅夫挪亚的妻和三个儿妇都上了方舟，他们和百姓各百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动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狱卒飞禽各从其类，都上了方舟，凡有血肉有生气的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上方舟，凡有血气上方舟的都是遵着天主吩咐挪亚的，有功用主就为他关了方舟的门。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天主设立的，他说这个主就为他关了方舟的门。我觉得当时那个洪水要来的时候，他们那些人都不相信呢，最后这个洪水来的时候怎么样，天主就把那个门就关上了。我们说这个方舟，有的时候有人会说这个方舟特别像一个救恩一样。他说这个他们一家就得救了，他们一家信靠耶稣基督了。我们说信靠耶稣基督也一样，他说这个最后是天主关了方舟的门。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救恩也是天主设立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可以，我说这个救恩是用这种方法，救恩是那种方法，但是我们说这个救恩是天主亲自设立的，主亲自为他关了方舟的门。最后关了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要上那个方舟， 你觉得他能上去吗？我觉得已经太晚了，已经机会没有了。但是我们说当时他们只救了挪亚一家八个人，这个容易吗？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的，这个是特别难的。圣经说他们从前在挪亚造方舟，天主忍怒等待的时候不肯信从，那时进入方舟从水里得救的无多，只有八人，他只有他一家八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你说这个人数太少了，我也觉得太少了。但是这个就是人的选择。但是我们能看到挪亚信靠主，他是得到祝福的。祝福什么呢？他们全家信主了，他们全家得到了一个拯救啊，他们没有受到这个洪水的审判呢、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挪亚信靠主，他就是也可以说是他是坚持带来的结果，证明他的信心是没问题的。天主告诉的一件事情，他就去行去做了。你说当时挪亚造那个方舟多长时间？我觉得跟现在的人来比啊，可能是他说这个主说人既是肉体，我的灵必不永住在他里面，现在暂时容他120年。当时这个挪亚造方舟大概的时间是120年的时间，大概是120年，肯定是100年肯定多。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挪亚是500岁开始建造方舟，在这个他说挪亚500岁生了闪、汉、雅弗，这是天主给他说的。到这个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去掉方舟的顶，见地面上没有水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正好挪亚这个500岁，天主告诉他，然后600岁出来了，见他这大概时间是100年肯定多。但是我们说这个他就说这个120年，大概是120年之内吧，应该是他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知道今天的人没有一个人活到那么长时间的，对吧？你说那和那个时候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区别在哪里？现在太阳可以直接可以照射我们，对吧？当时我们说是当时没有下过雨，当时是恒温，这个非常奇妙的。我们说地开始这个滋润，这个遍地不用下雨，人这个水是这个是这个天空上面有水，是这个太阳这个辐射不了，因为那当时他们的年龄活得比较大的。因为现在你看太阳直接照射着我们，现在我们说活到100岁的人也不多了，对吧？当时这个挪亚你看造方舟都造了100多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说他是非常这个有信心的一个人物，他就坚持了之后怎么样，带来了祝福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他造方舟啊，人都在笑他，人都在说他呢，但是呢他也坚持他的信仰，坚持了信仰发现天主真的祝福了挪亚一家人。圣经在这一部书，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么说的，你们不要懒惰，总要效纳笃信忍耐得蒙天主应许的人。这个是我觉得其中有挪亚一个人，你说他是非常这个，他说这个总要效纳笃信忍耐，我觉得挪亚他也是一个特别忍耐的一个人。当时那么长时间别人都在笑他，但是呢他还坚持做天坚持遵守天主的命令啊，他就行出来。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么说的，你们应当忍耐，叫你们能遵天主的旨意行，得天主所应许的福了。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福，什么是福呢？有的时候人呢就是分不出来这个什么是福。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钱越多是福气越大，但是这个是不一定的。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是钱不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家庭非常和睦啊，这个家庭是信靠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个原则呀。但是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福就是天主祝福他们家，不一定是钱，但是呢能看到天主祝福他们。天主就祝福了挪亚全家人，别人都不相信，但是呢挪亚全家就相信，最后天主就拯救了他们全家。你说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里呀，你说在这个教会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去一个人最多的这个教会，但是也并不一定是主的旨意。有的时候你看教会人很少，没准天主还祝福这个教会，这是他的意思。你看挪亚就一家八口人怎么样，但是天主就 真的祝福了他们全家，别人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但是挪亚他们就坚持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就忍耐，他们就遵着天主支持他们事情去做呀，去行啊，天主就祝福了挪亚全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是我们每一个人效法的一个人。这个挪，我们说天主就祝福了挪亚，天主也设立了什么？我们说当时那个时代是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后来这个天主出放着了之后，天主也怎么样？天主也给他这个彩虹，给他这个立了一个约。天主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立永世的约，是有证据的。我将虹放在云中，就是我与世间立约的证据。我使地上有云的时候，云中现出虹来，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气的活物所立的约。以后再没有洪水灭凡有血气的物，虹现在云中，我看见了，就纪念我与地上各样血气的活物所立永远的约。”天主对挪亚说：“我与地上凡有血气的物立的约，这就是证据了。”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天主，这个挪亚出方舟，天主说：“我给你立个约。”什么证据呢？就有一个彩虹在这个天空能看得到的。你说这个彩虹，立这个彩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彩虹是这个天主的荣耀。在以西结书这么说的：“周围的光辉颜色如下雨时云中的红，这就是主荣耀的形状。我看见便面伏在地，我听见有说话的声音。”在这里他说这个彩虹就是什么？就是天主的荣耀。在这个今天，你说今天这个下过雨之后，你发现有这个彩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就是天主的荣耀。因为在当时，我觉得今天你要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你会想起当时天主给挪亚立约的一个证据，也可以说是天主的象征。我觉得中国的一句话俗话是特别好啊，不经风雨怎么看不到彩虹，经到很多很多磨难看到了彩虹。其实挪亚的他造这个方舟的经过我们发现也是一样的，他造的时候他有信心，他的坚持掉之后怎么样？天主看到彩虹。所以今天的俗语当中其实人还会记得这件事情。你说每次下雨能看到彩虹吗？能看到彩虹。你要看到彩虹的时候，你会想起来挪亚当时没有下过雨，天主告诉他你要做方舟，做了方舟他挪亚的忍耐了之后怎么样？雨下雨了，下雨了之后怎么样？雨过后了之后他出了方舟，天主说：“我给你立个约，就是一个证据，就看到天上的彩虹。”这是一个证据。我觉得今天包括我们的俗语里也有这句话，对吧？能看到这个不经风雨见不到彩虹，这句话今天让我们想起来当时挪亚的信心，信心是比较重。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挪亚的他的信心值得我们去学习。还有呢，挪亚就接受天主审判神的一个警告啊，他就这个挪亚信靠主带来的祝福啊。我们说当时这个过程是比较难的，挪亚经历这个造方舟这个过程，这个信心的试炼是特别难的。但是呢，天主也叫他看到彩虹了，最后对吧？说明什么？当时的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情况啊，我们想到挪亚是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人，只有他们一家八口人信靠耶稣基督，但他的信心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学习的。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信心的经历这个经过是比较难的，是有试炼的，但是天主我们发现最后天主也祝福了他们一家八口人。这是我们能看到这个从这个例子中能看到挪亚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一个挑战。你说什么挑战呢？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还没发生呢，但是你相信吗？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考虑的事情。你说这个天主说有一天要审判这个世界，这圣经说的特别清楚，对吧？如果一个人不信主，有一天要去那个地狱的火里边，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像挪亚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心。我们想得到祝福啊，我们需要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天主真的不会祝福我们。我们需要信心。我们知道这个经历的过程是特别难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